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各位全景中国的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星宇。在老北京的传统工艺燕京八绝当中，有一门老手艺叫做雕漆。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漆怎么能雕刻呢？到过北京的朋友也许在一些工艺品商店里看到过雕漆制品。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李志刚。
这就是雕漆啊，里边的胎呢我是用的 3D 打印。你像这个亚克力，它就是一种现代材料。传统工艺啊，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你很多的东西应该与时俱进，包括一些这个设计方面，你包括我现在用的这些电脑。
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大师李志刚工作室，我们眼前的雕漆作品现代感十足。从北京电台驱车40多公里一直向北，是昌平区白福村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雕漆实训基地。这里的所有雕漆作品都和古典名著《红楼梦》文玩大家王世襄先生书中的记载不一样。最让人吃惊的还是工作室一角，李志刚耗时5年制作裸体哺乳期女人造型的中国红雕漆作品《漆母》。
漆母它是一个特别另类的一件作品，它给人一种脱离了工艺美术的这个类型了，有点像现代艺术。
雕漆作品以朱砂红为主色，这正是中国红的来源。那么传统雕漆到底有怎样的发展历史？燕京八绝之一的名头因何而来？如此传统的技艺怎么造就出一位先锋艺术家？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刚。
历史篇。
李志刚，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雕漆专业首席指导教师，享受北京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建立北京市李志刚首席技师工作室，获北京市突出贡献人才称号。
工笔精刀磨美人，环姿艳色焕如真，晶莹修漆千层照，月里嫦娥现几分。这里的修漆和精刀说的就是雕漆艺术。雕漆横跨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在明清两朝还是皇家宫廷工艺器物，历来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
它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元代，有两个非常就是有名的工匠，一个张成，一个是杨茂。因为当时他们创作的和制作的这种雕漆艺术品，可以说是雕漆的工艺当中呢，艺术水平是最高的。
李志刚的讲解出自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养生学家、藏书家高廉所著的《中国古代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尊生八笺之燕贤清赏笺》上卷。论剔红窝漆雕刻镶嵌器皿，元时有张成、杨茂二家技善一时，而更多的人知道雕漆，也许还是通过《红楼梦》第40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有一段：“每一榻前两张雕漆机”，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第41回，龙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结玉母蝗虫里这样写道：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式雕漆田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
到了清代呢，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到了乾隆时期呢，可能就是更辉煌一点。因为乾隆帝呢是非常喜欢这个雕漆，所以建了造办处，专门就是为皇家来制作漆器。他在他的工艺上呢就更加繁复了，哎，所以他的艺术水平呢，应该说没有这个元代和明代的艺术水平高，主要都是体现在这个工艺上。到了慈禧的时期呢，就是光绪啊什么的时期呢，基本上就是雕漆工艺就是失传了。当时慈禧过60大寿的时候，因为他宫里很多雕漆器嘛，他想做一个漆器的寿盒，然后呢就是让造办处去找工匠来制作，可是当时找不着这种雕漆的工匠了。
文玩大家王世襄先生曾把中国古代漆工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对近代的发展和复兴虽然琢磨不多，但评价极高。据记载，清末民初，油漆彩画艺人萧兴达、李茂龙等从清宫内需要修理的破损雕漆品上得到启发，恢复雕漆技艺，创办了雕漆作坊。1914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萧乐安等人制作的群仙祝寿大围屏曾获得1等奖，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从此，北京雕漆扬名国内外。其实，李志刚雕漆技艺的传承也受益于此。
建国以后呢，把这些就是小作坊呢，给的就是公私合营，组织成这个生产合作社。58年呢，建立了这个北京雕漆工厂。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就是对雕漆工艺了解的少啊？主要他当时是为这国家出口创汇啊，做一些出口。90年代末呢，就是搞这个企业改革了。企业改制呢，因为我是83年进入到这个雕漆厂，因为本身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雕漆的，所以不想抛弃它，哎，就组织了自己的工作室，来继续从事这个雕漆的这个技艺方面的工作。
技艺篇。
现如今，雕漆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高昂的原料成本，高昂的团队成本，高昂的时间成本，甚至高昂的艺术创作成本，却换来一个工艺美术品的模糊定位。
北京雕漆是把天然漆料在造型各异的胎体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不同类型的刀具在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形成的一种中国特有的手工艺品。雕漆制作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2006年，雕漆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堪称燕京八绝之一。
因为北京呢，其实它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燕京八绝。原先呢，在早期呢叫四大名旦，四大名旦包括就是雕漆、景泰蓝、玉雕、象牙。2000年以后吧，可以更确切的说，从这个200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出台以后，北京呢又挖掘出了这个叫燕京八绝，它包括了就是原先刚才我说的四大名旦：雕漆、景泰蓝、玉漆、象牙，然后又把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工坦精绣融进来，这么组成了一个就是燕京八绝。其实呢，这个燕京八绝最大的特点都是挖掘的是宫廷技艺。你看这8项都是为皇家服务的，它跟那个民间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李志刚从小喜欢绘画，陶醉于水墨快意，10几岁就为师傅代笔，后来考入工美职业高中雕漆专业。1983年，李志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雕漆厂，至此他才真正了解了雕漆工艺的全部制作流程。
雕漆呢，简单的来说啊，它分为这么几个工序。首先是设计，因为设计呢可以说这个工艺的灵魂，因为你设计要把从头到尾你都要考虑到，而且包括你表现的这些的内容方面。设计好了以后，我们叫制胎，就是你制作的这件东西，你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材质去作为这个胎，因为漆啊它是液体，它不能独立成体， 它一定是依附在一个载体上。第三步就是修漆，然后第四道就是刷完漆以后画工。画工呢是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好的这个纹样，由画工画在这个修好漆的漆面上。画工画好了以后，就到了雕刻这个环节，这是雕漆器的一个核心部分。雕刻算第五道了，它分为这个上手和下手。什么叫上手？上手就是我画的这些东西的浮雕部分，下手是它的底纹的这种处理。底纹就是刻锦纹啊，锦纹呢是雕漆最具特色的一个工艺。因为雕漆它这漆软的时候你能刻得很细，它是其他材料无法达到的。雕漆锦纹呢非常丰富，有上百种的这种锦纹，跟这个上手它这种结合完了以后，它能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就是锦上添花的这种感觉。雕刻完了呢，就是进入到第六的，就是要完成。完成呢就是雕漆，因为你雕完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干的过程，要给它烤硬了。就任何东西你是在硬的时候你才能给它打磨得非常光亮，我们要进行拿刮刀啊，拿砂纸啊，拿砂棍啊，进行这个表面的这种打磨，光润圆滑了以后抛光啊，上蜡，才能真正的做好一件这个雕漆的这么一个作品。
我们听了李志刚大师为大家讲解雕漆技艺的历史，也讲了雕漆技艺当中的一些门道。那么刚刚李志刚先生所说的这雕漆的六道工序当中又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呢？欢迎您收听《中国红雕出现代艺术品》的下集。